生之追寻。比利伍牧师主讲第二讲，人性的枷锁。经文记载在新约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，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和五章十二节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经文读毕。
我们这一堂我们一同思想一个主题，就是人性的枷锁。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要看几处的圣经。那第一处呢，请我们打开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第五章，加拉太书第五章，我们看第五章第十七节。我们找到之后呢，我们也许可以同声一同来念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七节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七节，我们找到之后一同来读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枷锁在我们的身上，这就是人性的枷锁。保罗在这边讲，圣灵跟情欲相争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我们再读一串经文，是在罗马书，罗马书，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，很有名的一节圣经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再看一节圣经，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，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。人性的枷锁是一本世界的名著，那它的作者是毛姆。那人性的枷锁也可以讲是毛姆的自传，毛姆把他一生的经历把它写成了这本书，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人性的枷锁。他从小是个孤儿，是他的叔叔是他的婶婶把他养大的。那他的叔叔是一个牧师，因此呢从小的时候就有压力。那他的叔叔希望这个侄儿长大之后呢能够做一位牧师，但是毛姆从年轻的时候时代就开始一直有一个毛病，他受了情欲的捆绑。他这一生总括起来，在他人性的枷锁这本名著中间，他讲有三个女人影响了我。第一个女人呢是他读医学院的时候的遇到的一个女人。那这个女人呢是一个伦敦茶座里面的一个女次。那她呢长得毛姆自己也描写她呢 长得又丑，那又但是呢，对毛姆来讲，他有无可抗拒的吸引力。那所以这个第一个女人呢，她常常她跟着别的男人跑掉了。那跑掉之后，那没有钱了，好在被那个男人甩掉之后呢，她又回来找毛姆。那毛姆都没有办法拒绝她，所以毛姆的学业、毛姆的一生呢，受了第一个这个女人的影响非常的大。那他自己讲，这个女人对他来讲呢，他无可抗拒的吸引力。第二个女人是他的一个情妇，那后来成为他的一个妻子。那这个女人呢，对毛姆来讲呢，毫不了解毛姆的心态。那但是这个女人呢，对他来讲呢，可以说也毫无吸引力。但是毛姆常常在他的身上呢，在他的爱之下呢，得到一些安慰。那第三个女人是一个作家，那这个女人呢，倒是真心的爱了毛姆。但是毛姆的毛病是什么呢？每当一个女人真心的爱她的时候呢，那她从来不以爱来回报。所以这就是毛姆的一生。那毛姆一个人，他自己在他的这个名著中，他讲呢，他是一个被情欲所捆绑的一个人。所以他讲，他用了这个名字“人性的枷锁”。他讲，我跳不出这个人性的枷锁。今天世界上很多的人跳不出三件事情：情欲、金钱跟权柄。情欲、金钱跟权柄常常成为一个捆锁，常常捆锁了我们人性的枷锁。那保罗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，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，保罗讲，情欲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，好像一个枷锁一样。为什么有这个枷锁？今天下午的时间，我想用三个角度，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人性的枷锁。第一个角度，我们看是罪的枷锁，加给我们意志上有一个枷锁加在我们的身上。这是因为，完全是因为根源是因为罪的关系。第二个，我们角度我们来看，每一种文化带给我们一种负荷，一种重担，使我们常常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间，我们失去了盼望。第三，我们看一下，不但我们每个人有罪的枷锁，不但我们每个人有文化的给我们的负荷，我们第三方面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的，是死的枷锁，死的枷锁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个角度，罪的枷锁。我们看罪的枷锁是带给我们意志上的枷锁。我们刚才也读了一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，保罗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什么是罪的定义？什么是罪？我个人很喜欢做门徒训练的工作，我跟师母做了十几年门徒训练的工作。那每次我们训练过一位两位，或者一个家庭两个家庭之后呢，我们常常会带他出去传福音。那通常第一次呢，我带这位弟兄出去的时候，他看我怎么跟人家传福音。那第二次呢，我们一同出去的时候呢，我看他怎么传福音。那我而且呢，第一次的时候我通常是请他去找他的朋友。那我这位训练的这位呢，姓陈的弟兄啊，他的网球打得非常好，他有几个网球的朋友，所以他就约好了这个朋友。那天晚上我就跟着他开车，我们就到这位家里面去。一去坐下来没多久之后呢，那我们稍微寒暄了一下，介绍了一下之后，我就开始跟他传福音了。那我第一句话就问他了，我讲，你相不相信我们人都有罪？这位打网球的呢，反应很快啊，他讲，李牧师，在我回答你之前，你先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？我讲好啊。他讲，你能不能告诉我罪的定义是什么？所以你看，我们基督徒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装备自己啊，不然的话，一个反问的话，我们就愣在那个地方了。罪的定义是什么呢？那当时我马上就告诉他这一节，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犯了罪， 保罗讲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就跟这位打网球的这位年轻人讲，我讲这边是一个圣经上一个定义，讲到亏缺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文里面讲到亏缺，就好像我设这个靶一样，一箭发出去之后射靶，打不中那个靶，达不到那个标准，就是亏欠。所以保罗在这边讲，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，达不到神的标准就是罪，达不到神的标准就是罪。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是罪的定义，好像一个图画一样，一个箭从弓上面飞出去之后，那应当瞄得准的话，打得好的话，应当是正中那个稻草的靶，但是却没有打上靶，达不到标准。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达不到神的标准，就是罪。那听了之后他讲很好，那你能不能再具体一点跟我讲，有没有其他比较更具体生活上啊，我可以体会得出来的定义。那我就跟他讲了，哎，耶稣也讲了一个定义啊，什么是罪啊？罪跟我们讲是 sin 英文啊，罪跟 crime 不大一样， crime 不大一样。那我讲的罪，那你可以犯罪，思想上犯罪，但是你行动上没有，不是 crime， 不受到法律的制裁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就举了一个来讲，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的时候讲啊，他讲在马太福音，他讲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你脑子里面在动不好的念头，但是你行动没有出来，虽然不是个 crime， 但是呢，从神的角度来讲已经是罪了。他听了之后啊，他讲你能不能再给我看看一个定义。那我这时候你看他问我要了三个罪的定义，我这时候一想，我翻个圣经给他看，我讲我们看一下啊，主耶稣弟弟所讲的话啊。那我就翻到雅各书，那雅各书呢，翻给他之后，我再翻到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，我就读给他听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。我讲譬如讲啊，我们一同开车出去看了网球比赛，那时间很紧迫，那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呢，开的时候一看，看到有一个妇人带着小孩，他的车子的车胎啊扁掉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犹豫一下，哎呀，我们停下来，这个妇人怎么抬得动，怎么拿着下来这车轮呢？那我们但是一看呢，这个网球比赛马上开始了，那凡是看球重要，我们就这么不刹车就走了，你知道吗？圣经讲，你知道行善却不去做，你这个就是罪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当我把这三个定义跟他一讲之后，这位打网球的很英俊的这位年轻人讲啊，李牧师，那我肯定是罪人了，肯定是罪人了。那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圣经上罪的标准。第一个标准，那我们讲的是个罪的定义，箭从弓上发出去的时候，没有打中那个稻草的靶的心，达不到神的标准。什么标准？神律法的标准，达不到，这就是罪。今天我们中间所有的人按照这个定义都犯了罪。亚当有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呢？神给他一个命令，他达不到神的标准，他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因此犯了罪。当他一刹那，很奇妙的，我们也看不见罪进到他的心里面去，那一刹那之间罪进到他的心里面，原来他的心是洁白的，原来他的心里面甚至于有神的灵在他的心中的。圣经上讲到，神造人的时候跟神造动物的时候有相似的地方，也有不同的地方。神造动物的时候，那神用了泥巴造了动物，神造人的时候，神同样的用尘土泥巴造了动物。有人讲圣经不科学，我讲圣经非常的科学，但是圣经不是一个科学的报告，因此不是要用科学报告的方式准确的写出来什么成分。但是泥巴今天你跟我身上多是有地里面尘土的成分，今天你跟我还一天要吃多少那个地上尘土的成分，单独的维他命吃到我们的身上， 那用尘土造成的。所以当我们的气离开我们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归回尘土，对不对？圣经上面讲，我们从尘土而来，然后再归回尘土。但是我们跟动物不一样，当圣经里面讲到神造人的时候，用尘土造了之后，对了他鼻孔吹了一口气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。神的灵进到他的心中，神的灵进到他的心中，他成一个有灵的活人。我们有灵，我们也属物质。那当那个罪在那一刹那之间进到亚当的心里面去的时候，有灵，神的灵在亚当心里面，所以亚当可以一直的活下去，因为有神的灵。神的灵是永永远远，是永恒的灵。那当罪一进去的时候，我们今天讨论过，那神有他的属性性情，神的性情是公义的，是圣洁的，是爱人的，是全权的神。当罪一要进到亚当的心里面去的时候，那个神的灵是圣洁的，不愿意跟罪在一起的时候，但是人邀请罪进来的时候，神的灵就离开了。当神的灵一离开的时候，那个永恒就离开了。当永恒一离开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罪就产生的结果，就像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一样，人就会死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是罪，我们谈到罪的定义，我们下一个我们再来看为什么每个人都会有罪。我们讲神创造了第一个人亚当，给他了一个身份，他的身份代表所有的人类。今天一个国家的总裁、总理或者是国王有这种身份，他代表了所有这个国家的国民。这个国王、这个总统或者这个总理，如果说要向一个国家宣战的话，他就把他所有的人民带到一个战争的光景中间。同样的，神把那个权柄交给了亚当，在神学上我们叫做工作之约，把这个工作之约交给了亚当之后，亚当做的任何事情都影响了他的后代，都代表了他的后代。亚当犯了罪，因此整个的后代都在罪的势力、罪的枷锁之下，罪影响了。因此我们刚才所读的一节圣经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这一个人就是亚当，借了那个人亚当，这个人借了这个人类的代表进到了人类里面去。好，因为亚当的堕落使得罪有普世性，所以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罪。所以这一点跟中国的文化有相似的地方，也有不相似的地方。中国文化里面讲到性本善，也有性本恶。因此你跟我是跟随耶稣的，我们知道是性本恶，我们呢多在罪的枷锁之下。那什么叫原罪？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原来的罪。原罪不是指的第一个罪，原罪是指那第一个罪所带来的影响，今天你跟我通通都遗传了。我们还不知道基因里面怎么会有这个罪的因素在我们的心中啊，那多影响了，多有罪，这是个原罪，这是一种遗传的邪恶，一种败坏散布在我们心灵的每一个部分。今天你跟我死的结果呢，我们跟神为敌，因此神看到了我们的罪，这个原罪就愤怒，除非这个原罪被洗掉。今天你跟我因为罪的枷锁，因此我们也是有情欲的枷锁，因此像毛姆可以写出来他这个人性的枷锁，他整个的人被一个情欲所驱使，被控制住了。你跟我生活在一个罪的管制之下。我们谈了什么是罪的定义，我们也谈了为什么每个人都有罪。我们现在再思想一下，为什么罪需要被对付？我们这个罪是不是可以不管？为什么我们需要被对付？罪造成了我们内心的腐化。今天你不要，不是教育可以把罪解决的，教育没办法解决罪。几年前，哈佛大学的 神学院的院长。那他的电脑呢需要再把它加大扩大，里面 hard disk 要加大啊，加大之后呢，那哈佛大学专门有总务部的人电脑来要加这个电脑啊，这个的存储量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要把现有的电脑里面的东西啊通通把它录下来存下来。当他一存下来的时候，这个电脑的人啊一看到里面不得了，全是黄色的 pornography， 全是黄色的东西放在这里面。那呢他们有规定的，因为这是哈佛大学的财产，他们因此他必须报，他就报上去，报到总务处，总务处就派人来把这个就封起来，里面全是黄色的。原来这个神学院的院长，神学院的院长只有55岁左右，非常有领导能力，行政的能力，那呢被查出来了。查出来之后怎么办？那只好校长跟他讲呢，请你休假，从现在开始休假一年，无定期的休假下去。哈佛大学的校长，那哈佛大学的神学院院长，在很多年前，十几年前，在华府，美国的 Washington DC 有一个American University 啊，在世界各地都有，埃及也有 American University， 那里面的校长，那个校长后来被发现什么呢？那在华盛顿 DC 有一个富人，那常常受电话的干扰，电话每次干扰来了，都是谈要跟他谈黄色的事情，那他受到很大的干扰之后，就告警察局，警察局呢就查，放了一个东西在里面要查。结果查出来你知道是谁吗？American University 的校长的线。当警察查到这条线是他的专线，办公室的专线的时候呢，都没有办法相信，因此在偷听是不是要现场抓住他等等等等等。他在打这个电话的时候，那偷听把他录音下来，那查出来是他。教育没有办法改变人的一个心，罪为什么要对付呢？因为内心的腐化不只是腐化停在一点上，那个腐化会继续的扩张，继续的扩张，继续的扩张，扩张到一个地步之后，这个人完完全全被那个罪所控制，就好像毛姆被情欲所控制，没有办法自己分身，人性的枷锁。那个罪恶众多而且滋生不息，一天到晚有情欲的事情发生。有一个神学家描写这个原罪，描写是什么？他讲这原罪就好像火炉一样，火炉里面继续不断常常在那里啪一个火花出来，一个火花出来，一个火花出来，都是罪恶的火花。他讲原罪不单是像火炉，也像什么？好像一个潜水一样，这个潜水的潜源有毒，潜源被破坏了，所有涌出来的水都是肮脏污秽的水。这就是罪，罪不能不对付，因为它会滋生生长，因为它会继续不断的在扩张。罪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枷锁？罪带给我们有好几方面的不同。那也是有一个神学家讲啊，罪带给我们呢，使我们灵里面死掉了。灵里面死掉就是我们跟神隔绝了，本来神的灵在我们的心中的，好像这个心本来是白的，而且里面有神的灵在里面。当罪一进来的时候，要抢着进来，而且人愿意让罪进来的时候呢，那个厌恶罪绝对不跟罪在一起的神的灵就离开了。神的灵一走，我们刚才讲过了，那从人从无限，因为无限的走了，变成有限了，人死了。而且人不但死，身体会死，今天我们不需要证明人身体会死，我们灵也死掉了。灵死掉就是神跟人隔绝了，罪加在中间。我们灵对我们什么影响呢？灵死了，灵死了之后，罪在灵的工作在人的身体上是两方面，一个是理性方面，分辨力， 智慧理性，我今天可以做一个决定，是凭着我的理性做一个决定。那罪，这个神学家讲，罪来的时候使我们的理性什么？理性蒙蔽了，我的理性是被盖了之后做一个决定。你今天放不放心我们中间的姐妹，放不放心你的先生开车的时候把手帕挡住这个，好在有个很大的决定，说你们要不要移民到 New Zealand， 那到底是怎么样这个决定的时候，那有一个拍子盖在你们的脸上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理性今天不能够很清楚的看得很清楚，我们理性被罪给蒙蔽了。那罪对我们的灵来讲，不但是在理性方面，今天因此我们做的决定很可能是错误的决定，除非你把这个拍子拿掉，除非你能够看得清楚。那罪对我们的理性被蒙蔽了，罪对我们的意志还有一个影响，罪对我们的意志影响是什么呢？使我们懒散了，我们人变得很懒散，对于神的事情，对于我们以后的生命的事情，我们很懒散，我们看到的只是面前的，我们看到的只是下一餐下一个月，我们看到的只是目前的需要，对长远的我们不愿意看，而且不愿意亲近神，跟神敌视，不但敌视，懒散的。所以这个神学家讲，我们的意志好像什么，好像一个懒的驴一样的，懒的驴你踢他他都不走，除非你要鞭他。他讲用什么方法鞭他？用神的话来鞭他，用神的话使我们越来越看得清楚，把那个拍子拿掉了。因为神的话带来智慧，使我们聪明了，变得聪明了，使我们做决定我们看得很清楚了，使我们意志上坚强起来，使我们能够变成勤快的奔跑的一个马一样。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人性的枷锁，今天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来看，罪的枷锁。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在罪的枷锁之下，我们看了什么是罪，罪的定义，我们也看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对付罪，不然的话罪会越来越生长，越来越扩张，我们完全被罪的瑕疵之下。